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5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做好了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9日。去年开春期，中国大陆的各省份政法委、610、公安局都发出了非法公告，煽动世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用金钱等手段诱惑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等等。修炼成熟的大法弟子不为所动，依旧做着该做的三件事，继续理性平稳地走上街头讲真相，劝三退。不太乐观的是，为数不少的同修被怕心牵制，实际上是被自我保护的私心带动，有的不出去讲真相了，有的资料也不敢发了。我周围有些这样的同修，这样的修炼状态持续了数月，讲真相的力度明显下降了。纽约时报连续发文攻击大法和神韵后，有的同修警觉起来了，也在查找自己的不足，但是依旧松懈，不把三件事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总有那么一股因怕心带来的物质，比较严实地包裹着修炼人的本性，总让私心占上风，还找一些理由掩盖其不能很好地兑现誓约的不良状态。同修啊，此刻师父正在为弟子们和众生承受巨难，面对法难，我们真正的精神起来了吗？如果我们整体都修炼到位了，邪恶就钻不了空子来制造法难。我们太需要提升每个人的修炼素养，太需要加大救人的力度。师父在红银三节中说，救人数亿满，邪恶一并诛。有缘待救度的世人还有很多，大法弟子的修炼还没有达到标准，才使得师父一再承受巨难。临近过年的时候，有的同修开始不要资料了，要为过年做准备了。常人的年节都超过了修炼人的三件大事，细细想想，这种状态对吗？救人这么急迫的时刻，如果这样人为的懈怠，说得过去吗？修炼哪有休息、放假、过年节之说？很严肃的时刻摆在我们的面前了，长期以来，有些同修根本就不重视救人的大事，有的发正念都不怎么重视，说话不修口，随心所欲的，然而却又自我感觉良好，听不得身边同修的善意提醒。每个生命都在做最后的选择，大法弟子也不例外，做好了才能跟着师父回家。面对目前这么严峻的形势，我们都反思一下，这一年发放了多少资料，这一年救了多少人，这一年遇到的大关小关中，是否真正做到了实修，是否真正做到了遵照大法的标准要求，约束自己的言行。当然有很多表现好的地区，好的同修，有的早就准备好过年期间发放的真相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所需要的音频等，有的在过年那周不做资料了，但是都已经提前做好了那周所需的资料，也就是把做好的双份资料已送到了同修手里。但愿我们能够彼此提醒，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不要面对法难选择袖手旁观，要实实在在地做好该做的，用身心参与正邪之战的较量，用整体的力量来击溃最后的邪恶因素。希望我们都好好审视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面对最后的审判时，我们都不留遗憾。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在找养老金的过程中修出善。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0号。师父的新经文进行发表后，对我的触动很大。想想自己在修炼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关难，过得好与不好，真的都与我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有直接关系。下面就把我找养老金的过程中，我的不同状态带来的不同后果与同修交流，以促使自己不断的实修，不断精进。第一部分，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在我办理完退休领取养老金一年的时候，代理单位的 A 某突然在微信中问我家孩子，你妈是否服过刑，让孩子如实回复，因信仰有过。因此 A 某说要重新核算我的养老金，还要我提供释放证。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随即我想起公安对我的诬告陷害，让我失去了工作，现在又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心中不由得又产生对公安、政法委610的怨恨，却没有想问题出现了，一定有我存在或要修的问题。当时完全是用人的一面想问题，这足以证明我学法不深，遇事不能用法衡量，没有向内找，实修自己。因此，我为此事的出现日夜忐忑不安，当时也没有悟到这个忐忑不安也是对我修炼的干扰，应该及时发正念清除它，否定它。我知道邪恶对我的判刑是非法的，我不会承认的。 A 某让我提供释放证，我不提供。 A 某在微信中说，不提供释放证就停发养老金。从公益论坛同修给我提供的重新核算养老金的文件和法律依据来看，他们的做法是违法的。我心中自以为是地想，他们不会停发，只是威胁恐吓而已。于是我就在电话中义正言辞地告诉 A 某，重新核算我的养老金是违反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的，语气中没有善意。可是到了次月发养老金的时间，我查询真的没有支付我的养老金。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期间我没及时发正念，清理邪恶对我的经济迫害，用人的理来衡量这事，认为法律就在那儿摆着，他们也不敢停发我的养老金。可是这是我异想天开，因为在中国，共产邪党的权力就是大于法律，我被诬告、陷害、被非法判刑，这一切不都是非法的吗？我怎么会用大法弟子做人的标准去衡量邪党的政府机构呢？我的心再一次波动起来，因距离代理单位好几百里路，我准备写真相信。同修也提醒我，基点要站在讲真相上。那时我的心里想着，刚领了一年的养老金，家人亲戚知道我近十年没交养老金，看我领的养老金还不少，对我练法轮功也不抵触了。娘家嫂子还告诉亲戚，我小妹是干部级，养老金当然就高，感觉还很自豪。我的面子心、利益心、怕被瞧不起的心，让我的心不能平静。当时被人心带动的我，学法静不下来，也正念不起来。我就想让本地同修帮我整理公益论坛同修提供的诸多文件和法律依据。同修严肃地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在没有任何依赖的情况下，此时的我才冷静下来，把同修提供的诸多文件和法律依据等慢慢地整理出来，我的头脑也逐渐清晰起来。第二部分，欢喜心带来的干扰。我在给代理单位的信中写道，对我的判刑是违法的，然后把法轮功不违法的法律依据一一列出来，又把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及变化也写出来，证实大法的美好。最后写了重新核算我的养老金所引用的所有文件是违反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上位法的规定，是违法无效的，一条一条罗列出来。然后我找到代理单位，把信交给 A 某。 A 某看后很震惊，立即把信交给领导， 商量如何办理。商量后 A 告诉我，他们要请示社保局领导后给我答复。当时我很高兴，认为他们对我的养老金重新核算是违法的，我提供的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无可辩驳的。心想，这回他们不会再重新核算我的养老金了。可是，就在我回家的路上，就接到 A 某的回复，竟是人民日报等对法轮功的污蔑陷害等，这让我很意外。我明白，这是社保局为了达到重新核算我养老金的目的，又找到610，610就以此来毒害众生。为了维护大法，不让众生被毒害，我回家后立即针对回复的内容再次写真相信，着重说明法轮功是什么，以及红传世界的详细内容，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以及他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法轮功是谋教，《人民日报》跟风发表社论，它不是法律，更无权定性，所以法轮功没有被定为谋教等，更详细的说明法轮功不违法的法律依据等。可是寄信过去没几天，当地派出所就上门骚扰，这时的我很冷静，正念很强，就把骚扰当成救人的机会。我对曾迫害过我的警察的怨恨心几乎没有了，内心只是感觉他们参与迫害法轮功真的好可怜，也许就是我的这一念比较正，符合了法。派出所的警察见到我时很客气，副所长拿着重点人员登记表，另一警察要给我录像，我说不要录，副所长就让警察不要录。副所长说，一，你是什么原因被判刑的？我就把法轮功是被诬陷的，公安国保大队某某某某是如何伪造假证据来陷害我的事实揭露出来，并把我给代理单位的信给他们一份，让他们明白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对大法弟子经济上的迫害也是违法的，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给自己留条后路。当他们听到公安和政法委及检察院和法院联合陷害我时，还没等我全部说完，副所长就借故回去开会，那张重点人员登记表也没让我填，匆匆就往车上走，因为车就在我们谈话的地方。我着急地说，我还没给你们讲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呢，三退保平安。两个警察和司机齐声说，退退退。司机友好地给我摆摆手，开车就走了。610人员转发的《人民日报》等对法轮功的污蔑陷害，以及派出所的骚扰，我向内找，发现都是我的欢喜心、争斗心招来的。过程中，我也放松了发正念，被邪恶钻了空子。这以后 ，A 某休产假，电话也不接，我也无法联系到代理单位，此事就暂停下来。第三部分，用正面思维把坏事变成好事。次年初 ，A 某打电话让我把判决书给他们。在我练第二套功法时，头脑中的真我、假我激烈地辩论起来。真我说，不能给，不能配合他们对我经济的迫害。假我说，给吧，不然社保局又会操纵公安局610来骚扰，你也不能做真相资料救人了。你天天出去讲真相，被跟踪怎么办？会耽误救人这个大事的。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也不能安心做。最终假我占了上风，把判决书给了他们。判决书给他们的第二天，真我清醒了，后悔把判决书给他们。其实这都是我的怕心，不能使我理智地做出决定，配合了邪恶对我经济上的迫害。法理清晰就会明白，只要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符合了法，坚定正念，师父就会帮我们。那时正是疫情封控期间，见不到同修。那几天我心里头那个后悔呀，想着自己的养老金不但受到损失，还让代理单位及社保局的人做了违法违纪的事，后悔的简直不能自拔。疫情解封后，我告诉同修这事，同修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就不要老用负面思维想问题，你把这事当作能起正面作用看。我豁然开朗，是啊，我怎么遇事总用负面思维想问题呢？我的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写着 是给公安局派出所的真相信，题目都是看清历史巨变，给自己留条后路。还有给某某单位、原工作单位的信，法轮功不违法的法律依据，给政法委寄的真相信，在法庭上提供的是伪造的，以及真相小册子、深思明戒、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四本真相小册子。大法弟子敢给公检法等执法部门写法轮功不违法的真相信，这不更说明法轮功不违法，执法部门执法犯法吗？这也让看到我判决书的人更加认清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干嘛要后悔呢？这不是把坏事变成好事了吗？哎，我的悟性怎么那么差呀？幸亏师父借同修的嘴点醒了我，才使我没有继续消沉下去。判决书给了他们之后， A 某问我是否同意重新核算养老金，我明确回复，准确运用国家法律法规，我同意。 A 某给女儿回信息说，现在政策就是如此，不管什么原因导致有服刑经历，视同缴费年限一概不算，这也不是针对他。如果只是针对他，我肯定会不遗余力给他争取回来该享有的待遇。但是实际情况不是针对他，也不只有省社保这政策，外省市也是如此，国家政策都是这样。我也理解你妈妈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就她练法轮功的初衷本来是奔真善忍去的，可能每个人的信仰及心灵寄托不一样吧。看到 A 某的信息，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第四部分，缺乏善心带来的干扰。为了不让社保部门对大法犯罪，对大法弟子在经济上的迫害，我再给他们写真相信。信中我讲了法轮功是法轮佛法，给修行的人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又讲了善恶有报是真实存在的，以前车之鉴为主要内容，特别指出2000多年前古罗马帝国残酷迫害基督徒，结果招致了4次大瘟疫，死亡人数在5000万左右，最终使曾经强大的古罗马帝国走向灭亡。文革期间，原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执行毛泽东的命令，迫害老干部。文革结束后，刘传新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793名警察和17名军官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还有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央610办公室头目，已经接连有7名大老虎落马。他们在江泽民对法轮功修炼者从经济上截断、从精神上搞垮、从肉体上消亡、打死算自杀的密令的威逼下，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被迫害致死，有的甚至被活摘器官，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0多年的迫害造成的无边罪业，排斥和打击真善人，造成国人的道德沦丧，堕落到无底线的程度，才造成今天的后果。历史上的事实已经表明，上面让座的理由并不能够使直接参与者推脱责任。本想以此信来唤醒他们不依法执行公务，将来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没想到 A 某给女儿发信息说，你也是上班的，你妈妈自认为对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对，而且我怎么去给社保局论理呢？归根到底还是法轮功毒害太深。看到这条信息让我心里很难受，心想我已经给 A 某讲过法轮功真相，也已经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现在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我每次给代理单位的信都会转到社保部门。没过几天，我又遭公安的蹲坑，幸好在师父的点悟和保护下躲过了此劫。师父在惊醒中讲，写什么讲什么要以救人爱人作为出发点。事后我发现 是我的争斗心、怨恨心、利益心、缺少善心招来的干扰。第五部分，发自内心为他人，才能真正救了人。通过前两次的教训，我知道自己的善心不够，用的是常人那种公平、正义、良知去讨公道。在已经被共产邪党败坏了的中国社会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正念和善心才能唤起人们的良知和善念。看到同修写的这个起诉书，我是不可能接受的，慈悲心很大，完全是站在为执法人员角度考虑，让人看了很感动，谁都不忍心再去迫害那么好的人，但威严同在。这对我启发很大，更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我知道只有学好法才能修出慈悲心，遇事只有在法上才不会出问题。我就抓紧学法，静心学法。快到中秋节了，我再一次拿起笔，直接给社保局各级领导写真相信和反映我的情况。此信同时也给了代理单位的领导和 A 某。同修们帮我修改，我自己也反复修改，几乎看一遍改一遍，总觉得善心还不够大。在修改的过程中，心性也越来越高，慈悲心越来越大，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着想。我又列举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央610办公室头目张越、周本顺、周永康、李东升、彭波、孙立军、傅政华起名打老虎落马，社保重新核算我的养老金违法的法律依据，以及法轮功不违法的法律依据，一一罗列出来。代理单位为了推脱责任，发来一个申请表，让我申请因服刑多领的养老金，从今后的养老金中进行抵扣。我在信中写道，我不能填写呀，如若是填写了，我不是在公开反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和阻碍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吗？那样也是在顺从不依法行政的公务员，顺从就是纵容，就是推波助澜，那我就是在害他们呀，我的良心也会不安的。我在信中讲了，我是因为法轮功讲真善人才走进法轮功的，根本上也没想通过学练法轮功去病健身。可是在我逐渐提高心性的时候，我顽固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和月子里落的风湿关节炎等七种病也都全好了。在信中我详细诉说了我放下对丈夫、公婆的怨恨心，我自己工作忙，又主动自己出钱供已经放弃上学的大姑姐家的孩子，结果孩子考上了大学，最后研究生毕业。丈夫把在单位新买的楼房、楼房预定钱和上房拿钥匙的钱都是我交的，也没跟我说，就直接给了小叔子家。我要不学法轮功，我会把家闹得天翻地覆。我不但没闹，还和丈夫一起给小叔子家温了锅等。社保局领导收到信后，相关部门很快给我回复，对我也很尊重，说依据某文件，我的连续工龄不能视同缴纳养老保险费。我明白他们是按照上级的要求回复的，并不是他们的本意。我以此再深入讲法轮功真相，并以此为契机，把信分别寄给省社保厅的各级领导、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的各级领导、各级人大、政协、妇联各级领导，从网上能查到的人名都给寄了一份。当地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国保大队大队长、指导员、派出所所长、指导员，对工龄问题的认识，我这信中解释道，其实就是退休职工在工作单位的实际工作时间，它代表着职工在职期间为国家创造了相应的财富，并以税利的形式上交给了国家，这是基本事实。无论是否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对这一基本事实都是无法否认的。也正因如此，国发19956号文件规定，职工在实行个人缴费制度之前，按国家政策规定计算职工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这与是否服刑没有任何关系。假如说与服刑有关系，也就是服刑人员在服刑前给国家、社会或他人造成了严重危害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不视同缴纳养老保险费，也情有可原。可是我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大法师父让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我所到之处不仅不会造成社会危害，而且还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主，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有一个在押人员用包镣把手和脚用镣铐在一起，不能正常行走和生活，惩罚他一个月也没改变他每天骂人的恶习。我被调到这个监舍后，警察把他安排在我身边，我们边干活边聊天。我和他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善恶有报的传统故事，讲我学大法后自己身心的变化。他很愿意听，时不时的还提出一些问题，我都一一给他解答。他说，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些，我要知道这些，我就不会打人骂人，也不会做一些不好的事了，更不会犯罪了。我要早遇到你就好了。说这种话的人很多。还有一个当了15年大队书记的在押人员很霸气，谁要是得罪了他，或什么事不顺他的心，不是骂就是打。就是因为他被关押在其他看守所时，闹得整个看守所不得安宁，因此他被转到我所在的看守所。他和我一个监舍，喜欢和我聊天。当得知人生的目的，法轮功为什么教人要做一个好人时，他说他也想做一个好人，从此逐渐改变了坏脾气。有一个在押人员说，姐，你没来我们监舍前，打架骂人几乎每天都有，你来后打架骂人的越来越少，甚至一个星期也听不到吵架声。是法轮大法唤醒了人们的善良本性，所以明白法轮大法的人也都想做一个好人。因此我的所作所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把柏林墙卫兵的故事写出来，就以这个话题再一次提醒违背法律法规的严重后果。军人听从命令是天职，但违背了良知，后果自负。这就给人一个启示，违背良知的事不能做，违背法律法规的事同样不能做，因为这个法律法规就在那儿摆着。况且2019年6月1日起施行的公务员法第9章第60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责任倒查等一系列的责任追究，都是为不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工作人员做了铺垫。到那个时候，上面是绝对不会有人来替谁买单的，后果同样自负。只有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职权，才能高枕无忧。法律之神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拿着正义之剑，象征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所以一定要守护良知，维护法律的实施。千言万语就是希望工作人员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工作中能依法行政，保护好自己，将来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对有关责任人和经办人的担心，我真的是在为他们好。也许这封信真正打动了他们，很快得到 A 某的回复，发给我女儿。一收到你妈妈的来信，她真的挺善良的。看到此信息，我落泪了。这封信真的让他们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此后，我又陆续收到了社保部门同样的几个回复。这说明有接到真相信部门的人员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后，也在帮助我问及我的养老金问题。他们都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结束语。通过几次写真相信，我感悟到只有站在救人的极点上，始终保持为他的善念，让人真正明白法轮功是什么，才能真正救了人，才不至于被邪恶骚扰或迫害。更重要的是，绝不能配合社保部门对我们经济的迫害。从明慧网我看到有同修因找养老金的问题而被迫害，我们真的要找找自己的问题了。我写这篇交流也是以我的教训给那些找养老金的同修们提个醒， 诸有不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